这个义哈，义就是啊，神是义的，义就是英文叫 righteous 啊，从 right 对这个字演出来的啊，所以义就是在神看起来一切都是对的，在神的标准一切都是对的啊。那这个义呢，也就是说没有罪了，在神面前没有罪，这个叫做义啊。那怎么能够？那这个义呢，如果用比较白的话，就是没有罪，就是白衣服啊。神是义的，哦，没有罪的，所以我们人要做到没有罪，才能够靠近神。有罪的人没有办法靠近神，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啊。因此，要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啊？这个是啊，圣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了啊。那要解决罪的问题，要穿上白衣服有两条路了。一条路就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是我们的行为完全跟圣经一样。那这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那所以啊，人不可能靠行为做到没有罪，所以不可能靠行为人可以靠近神。因为圣经说律法犯一条就是犯众条。你那个十条诫命啊，你看哦，前面四条哈，第一条要拜独一神，没有拜就是罪啊。第二条不可以拜偶像，啊，拜偶像就是罪啊。你这样一直念上去哈，第三条要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哈。第四条守安息日，那后面六条呢，念出来也是很难呐。第五条要孝敬父母，第六条不可杀人，第七条不可犯奸淫。第八条不可偷盗，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害人，第十条不可贪心，每一条列出来我们都很难守了，所以人不可能靠行为来做到没有罪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主耶稣来世界的时候是信他是救主，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，然后接受洗礼，我们的罪就全部被赦免，这个叫做恩典。那这样我们就能够靠近神，所以主要大概是这样，我看谁能够解释更清楚。好，那对我们第一章我们刚刚所讨论的有没有什么补充，什么问题感想分享都可以讨论。所以为什么从圣经的观点来看，佛教不可能让人靠近神，因为他不是靠恩典，他是要靠自己的修行，靠自己的行为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从圣经看起来这不可能。这个现在我们是讲第一步了。其实启示录里面有两件白衣第一件白衣大概是第五章还是第六章，羔羊的宝血。OK。我们来念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七章十四节 OK， 十三节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第七章十三节，一起来念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十四节，我对他说，我主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洁净了。所以这里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洁净了，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受洗的时候，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了，这是完全是恩典，是借着我们的信心相信耶稣，相信他是救主，然后接受洗礼，就是白衣服但是我们还有一点没有提到，因为这个就深一点，到启示录再找另外一件白衣在哪里？二十二章羔羊的婚宴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几节，十四哈。二十二章，对，这个也对， 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哈，十九章哈，十九章，二十二章那个也是，十九章这个就比较清楚哈。好，十九章第七节，一直念到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的婚宴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子的话。好，这里讲哈，婚宴啊，将来在天要预备见主耶稣啊，要是婚宴，好，然后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那这里就是行为啊，好，那这个行为哈，就跟那个约翰啊，那我们现在回来看约翰三章五节。哦，约翰三章五节，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念哈，这节大家都很熟了。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，就不能信神的国。”好，进神的国哈，当然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了，但是有两大要件。第一个叫做从水生，那这个从水生就是洗礼，那洗礼只要两分钟，那凭着信心进到水里面，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了，那个就是恩典，不是靠行为。那第二个呢，圣灵的更新，就是我们得圣灵以后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逐渐改变我们自己，使我们这个罪性被解消，然后跟神的性情有份，所以我们行为越来越完全，到最后能够穿上白衣服。那这个就是靠圣灵的能力更新的。所以前面那个白衣是成圣，是靠恩典，那后面那个白衣是称义，靠圣灵的帮助，就这样。所以要得救需要两件衣服，一个是靠恩典受洗的时候成圣，另外一个是受圣灵的帮助更新，在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有，有白衣服，就这样。那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佛教，问题在哪里？他没有第一件白衣，他也没有第二件白衣，第一件白衣是恩典，你信耶稣把我们过去的罪都洗干净。第二件白衣是靠圣灵的帮助，圣灵的更新，所以这两件的白衣都没有，就不可能靠近神，更不可能上到神的国。所以现在就另外一个问题，就你刚刚问的，如果一个人行为已经很好了，难道他不能够进天国吗？那我们就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，使徒行传第十章，我们先念哥林流这个人，第十章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四节，使徒行传十章第一节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，说：“哥尼流，哥尼流。”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：“主啊，什么事？”哥尼只说：“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蒙神纪念。”好，我们现在来想哥尼流，第一个他是义人，这里义人就是说大家公认他是好人啊。第二个他很虔诚，很敬畏神。 那第三个，他很有爱心，他也周济百姓。第四个，他常常祷告神，甚至他的爱心跟祷告都达到神面前，蒙神纪念。第五个，他也有属灵的经验，他看到天使，看到异象。哦，那这样一个啊，爱神爱人有好行为的哥尼流，我就想他可以不可以得救？宗教体验有，善行有，敬畏神的生活有，他可以不可以得救？那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看，是吧？使徒行传十一章，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三节跟十四节，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三节，一起念。那人就告诉我们，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，说：“你去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跟你的亲家可以得救。”所以这样看起来，如果彼得没有去，哥尼流能不能得救？不能得救。哦，所以这天使告诉他，你要请彼得来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叫你全家可以得救。哦，这么大家公认的好人，还是彼得来使他得救的关键呢。那彼得到哥尼流做什么？到他家做什么？就是第十章从三十四节开始，就在传讲主耶稣，他是救主。好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他是和平的君，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是审判的主。哦，所以他不是教主，他是救主，只有他能够救我们。哦，那讲完呢，圣灵降下来，然后替他们洗礼。哦，替他们洗礼就是让他的罪可以赦免。哦，得圣灵就是见证神接纳他做神的儿女，也给他力量，将来能够过称义的生活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一定要，不管在人看起来多好，一定要回到神的恩典才可以得救。没有关系，这个慢慢查到第六章就在讲怎么称义，借着洗礼。为什么一对对，哦，这样，最明显的就是说，如果洗礼有赦罪的权柄，祷告就会得圣灵。在使徒行传十九章，那这个要连带另外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做得圣灵？如果什么叫得圣灵这个问题能够确定，那下一步就容易讲了。洗礼以后有没有得圣灵？没有得圣灵，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，那是悔改的洗；有得圣灵，就是赦罪的洗，就是这样。那什么叫得圣灵？这是另外一个题目。我们还有几分钟，有什么分享？有什么讨论？我刚刚有解释，不晓得谁能够更好的解释。任凭就是好像小孩子，父亲跟小孩子讲这个不要做，那个不要做，这个要做，那个要做，那小孩子讲不听啊，不听到最后就是怎么办？这是任凭你嘛，那但是神的任凭是不太一样的，神的任凭就是会有后果产生。你看，
资料里面是说神交付。
哦，交付啊。
神交给他，交付，神交付他。我查的资料里面是这样，任凭是交付。
你看英文怎么写 ？Give them over， 就。Give them over 就是放弃的意思，英文的就是放弃的意思，随便你了，放弃了，我一直要跟你感动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接着先知提醒，这样这样这样，你还是一直坚持，好了，就放弃你，随便你，随便你。这个是这样，我们神是接纳每一个人，也接纳佛教徒，所以我们不是排斥。我刚刚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解释让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。神接纳每一个人，希望每一个人得救。那 佛教认为基督教跟佛教等于是怎么样？两个是对等的，可以对话，平等的。你要去天国，你走这一条路；我要去天国，我走这那一条路。所以他们的看法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从圣经的了解就不是这样了。整个宇宙有一个主宰，那个主宰就是神。所以在这一个架构之下，才能够讨论怎么得到救恩。但是在佛教里面，他没有这个神的观念。那没有圣经神的观念，并不等于神就不存在，因为神的存在是事实，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都对佛教徒其实也是很灵敏、很同情。我们教会很多人都以前都是拜佛，后来来信的，所以不会排斥的。反正我们很喜欢他们来。那个 Peter 他们以前，从台湾来，一个人捧一尊偶像，那拜佛拜到鬼，魔鬼进来啊。所以实在是同情，不是排斥。因为拜错神比没有拜神还可怕。因为拜错神一直把它当作神了，就不会变了。那你如果说没有拜神，还有一个可能。好，最后一两分钟，有没有谁要分享一下？我们现在知道，就是在宗教界里面很注重对话，在学术界里面很注重对话，但是圣经没有对话这个事情。对话就是说每个人都一样，然后我们来互相交流，你了解我，我了解你，就这样互相尊重，这个就是对话。但是圣经里面讲的不是对话，圣经里面讲是要传福音，因为得救的正路只有一条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所以我们要引导他，出于灵敏的心引导他来归入正途，所以圣经没有对话这个观念，传福音的观念有。因此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存活，对话观念很轻很普遍，而且变成一种文化潮流的时候，我们要抓住圣经的这个方向，这个就比较难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最后一起来祷告了，来结束，然后一起站起来祷告。